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关于小朋友误食纽扣电池，然后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那么最近呢，我也有朋友在朋友圈里发出一些类似的一些信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在收音机里面就是作为一个主题提醒一下大家。
你说这个纽扣电池，就是我们平常放在这个手表或者一些很多小的玩具啊里面都会有这种小的很扁平的电池，对不对？
对，包括有些是遥控器、音乐贺卡，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那个磅秤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那个小朋友玩的那个小玩具，他会唱歌，其实背后也是有个螺丝，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纽扣电池。那按照澳大利亚的这个报道呢，它其实是每周就有将近20个儿童送去急救，就是因为他不小心吞咽了这个纽扣电池，这个就意味着每年要超过1000个儿童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尤其是5岁以下的孩子就是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这个小小的纽扣电池你会觉得它那么危险，要单另拿出来说呢？
因为这个小的纽扣电池，它和其他的这个小型的异物相比呢，一旦被吞咽的话呢，它可以在短短的2小时之内就灼伤到孩子的食道和气管，导致烧伤，然后还有严重的流血或者就是死亡。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纽扣电池当中都是有电解液的，这个电解液它或者是酸性或者是碱性，所以可能吞入了以后会跟内部的一些这种器官啊就是会发生一些反应。我好像看过网上还有报道说，这个尤其是纽扣电池，它把它放在一块肌肉上面，就过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肌肉烂出了一个洞来，真的很吓人的。
对，那我们周围也有的家长，我听他们说过，哎呀，我的孩子那么小，有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有点举止有点反常，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就是年轻的家长，或者是一些就是帮助孩子们照顾孙辈的这些祖父母们呢，就假如说宝宝出现以下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可能要引起重视了。一个呢，就是说孩子就是突然不能进食，就是除流质以外的食物了。很奇怪的现象，然后可能他就很反感这些食物。还有一个呢，他的那个口水突然增多，就不停的流口水。还有呢，就是突然出现频繁的干呕，或者就直接呕吐。还有呢，就是突发喘息，然后呢，突然就是发生呼吸非常困难。还有呢，有的孩子会自己表述的话呢，他会说自己的这个胸骨后面就是有非常疼痛。那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有些小玩具，比方说有一个洋娃娃，然后背后可能这个电池的这一块就突然就不见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东西上面被发现会有一些被啃食的这个痕迹。那这个就是有可能就是说或者是纽扣电池，或者稍稍就是如果不是纽扣电池，就可能有些其他的这些小小的异物都被孩子吞咽了。所以我们在提到纽扣电池的同时，我们也顺带就跟大家说，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小小的异物其实也会可能会不小心被孩子吞咽，然后造成一定的伤害。
其实这个吞咽能够咽下去，当然它对这个内脏造成的伤害是一方面，还有很多在这个咽下去的过程中间就卡在这个嗓子里面，卡在这个气管这边，这个立刻就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讲到这个卡到这个气管中呢，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相关的儿童的这个保护组织，他也提醒大家，就是可能父母就需要去学习一些这个急救的知识，那么以免就是在孩子发生这个吞咽或者不小心误食这些小东西，然后卡住喉咙的时候呢，适当可以对孩子实施一些，就是在送医院之前或者在急救000的这个医护人员赶到之前，可以先对孩子实施一些紧急的救助措施。
比如说这个最著名的就是海姆立克的这种急救法，不管是对成人还是对孩子，都是挤压他的这个胸腔，然后迫使这个异物从这个气管或者是这种食道中间能够尽快的吐出来。当然在对小孩子的时候的话，可能就是用手力量就比较轻一点，但是对于大人的话力度就要比较重一些。
对，那我们既然有说到这个电池呢，我们也顺带也提到，因为我发现周围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其实 把这个电池是当成一个普通垃圾来处理的，可能有些人也是觉得比较麻烦，对吧？另外还要送到哪里去？那我们在这里就是提醒大家，其实在我们住家的这个周围，其实经常还是比较容易发现可以回收电池这一类垃圾的地方的，比如说离你家附近的这个 Aldi 超市。还有一个就是 IKEA 的各个地方的这个 IKEA 的很多门店，其实他们也是提供了一些就是专门的回收箱子，专门用来回收旧电池的。还有一种呢，如果你们家附近也是暂时找不到这些地方呢，也可以和你的当地的 council 联系，问问看他们是否有提供，就是在 council 的这个内部或者是附近有没有就是帮助你可以投放电池这一类垃圾的地方。
那这可能有点扯远了，我们还是继续说回到家里有孩子的时候的安全问题。
好的。当我们家里有小孩子的时候，其实除了这个废旧电池之外呢，其实其他还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不注意，那也会对孩子造成影响。比方说我们讲的那个藻盒，还有鱼刺，那这类东西呢比较容易划伤食道，引起局部感染、穿孔，那这个也是非常要小心。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小孩子，比方说我们给他吃个棒棒糖，但最后没有意识到他那个棒棒糖的那个棍子，到最后，那小孩子就可能他也会有的时候他就不小心，他就往这个嘴里塞了，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容易就是引起胃黏膜损伤甚至穿孔的一个东西。这些因为都是长条形的异物，那还有一类是圆形的异物，比方说我们讲的是那个小的硬币、游戏币，还有小弹珠、小棋子，这些东西都是对孩子尽管相对来说损伤会小一些，大部分就是能够自行排出，但是也有可能有的孩子就是他不会那么容易很快排出，也会给孩子引起不适，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引起注意，如果发现自己家里有这类东西，就是减少了。
那我们这边除了要提醒家长注意别让孩子误吞一些东西，或者是如果发现误吞赶紧把孩子送去治疗之外呢，其他的玩耍中间也有很多会出危险的，也要在这边给大家提醒一下。
对，玩耍中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很多人也是忽视了，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喜欢在户外玩蹦床。对，我可能看到，对 trampoline 它是非常受欢迎嘛，因为就是在自家后院也可以玩，那有些是到有些户外的场所，他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器械放在那边。那其实这个 trampoline 引起的这个伤害，根据澳大利亚的这个统计，其实也是应当说听起来其实这个数据也是让人觉得需要引起注意，因为就是蹦床对于孩子的这个脊椎的这个损伤其实是非常高的。根据统计，就是六个孩子里面有一个这个脊椎的这个损伤，比方说还有这个头骨的损伤、脊椎的损伤，都是因为这个蹦床引起的。因为比方说上面那个孩子往下落的时候，可能下面那个孩子他其实已经躺在这个蹦床上了，
就是说玩蹦床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孩子在玩，有可能是几个孩子一起玩这样。
对，几个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呢，所以一般都是建议大家旁边要有家长看护着，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让太多的孩子在一个蹦床上玩，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就是像一种踩踏，上面掉下来孩子就是伤害到下面那个孩子的那个脊椎。根据澳大利亚的这个机构的他这个统计，其实只有1/2的家长知道就是说在孩子因为蹦床而受伤的情况下怎么样去采取一些紧急的救助措施，还有呢就是有1/4的这个家长呢，他们也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对孩子实施这个 CPR， 就是紧急救助措施。
那也就是说，如果万一有孩子从这个蹦床上面掉下来以后，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一个就是说这些医生啊，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个机构，他都会建议，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蹦床的，在你购买蹦床的时候，就要向这个出售蹦床的这个地方，就是请教一些就是这方面的安全的救护措施。假如说发生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最好是家长们都要去查阅一下，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这么一个蹦床，那么最好是要最多只能根据这个蹦床的这个大小，最多只能容纳多少人，大概是几岁的孩子，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状态的孩子，有多少数量在你的这个蹦床上玩比较合适。
那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家长他们自己呢可能也有一颗童心，有的时候看孩子玩得开心了也会跟孩子上去蹦几圈，但是呢娇露这边提醒的就很重要，这个蹦床究竟一般来是能载几个孩子，如果是换成大人的话，这个载重要去怎么样子控制，这都是我们之前要去查好的。还有另外呢，我觉得非常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的，就是 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其实很多人去使用这个急救服务，也就是 ambulance 急救车的这个服务呢，并不是免费的，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可以人人都享受到，所以呢最好是给全家购买这样一个救护车的急救保险 ambulance cover。 那前段时间呢，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家里面的孩子是出了一些状况，结果要叫急救车，刚好的是他家里的这个 ambulance 救护车的这个 cover 刚刚过期，所以呢要叫救护车就要出一大笔钱，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的，宁可要掏这个腰包，也要把孩子用这个救护车送去医院，保证一路上还有到了急救室以后万无一失。 那我们在这边呢，也是希望大家能从他的经历当中吸取教训，及早的给自己买好，并且是保证这个救护车的保险没有过期，以便发生了不时之需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可以兜底。那在这里，我们还是非常感谢焦露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醒。
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